我们计划到今年的7月的第三周，我们要正式的成立教会。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鼓励弟兄姐妹能够继续的为我们的筹备的教会来祷告，求上帝来帮助我们。那当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在这些的方面开始慢慢的稳定下来，越来越稳定下来，我们可能会想，我们继续还要做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了正常的主日的这样的聚会，也开展了周间的这样的聚会，我们也有各样的活动，我们还要继续做什么呢？是不是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相亲相爱，然后又有很多的小朋友，然后我们在一起，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我们还应该要做什么吗？还有什么是我们应当有的方向吗？还有哪些是我们的使命呢？使徒行传13章这里，他要给我们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些的看见，让我们一起来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让我们一起来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13章的1-12节。使徒行传13章1-12节，我们可以从12章的最后一节开始念。如果你翻到了，请听我来念。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安守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侍求保罗同在，侍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驴马，这名翻出来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正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我们再次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奉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一起，主啊，我们已经宣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亲自的教导我们。圣灵神啊，求你亲自的灵格在我们的中间，透过你的话语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求你亲自的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我们每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领域，做着不同的工作，但主啊，求你借着你自己独一的真理，主啊，借着你独一的福音来建造我们所有人。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福音当中、真理当中得蒙建造。主啊，求你透过这些经文把我们引到你自己的里面，好让我们每个人都晓得你的意思如何。主啊，我们为在这里所有的孩子们向你祷告。主啊，求你来帮助他们，主啊，使他们能够安静在你的脚前。主啊，求你来祝福每一个父母。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使他们有恩典、有恩赐。主啊，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教养孩子。主啊，求你看顾我们整个会场，让我们整个会场充满你自己属灵的空气。主啊，求你大大的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的圣灵大大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向你恳求的是，就是求你借着你的真理，主啊，来充满我们的心，好让每个人不再有自己的这种意念，我们自己的这种价值观，好让我们的价值观完全是属神的价值观。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你。我们要作为一个顺服耶稣基督的门徒，你的子民立在这里。主啊，求你使我们可以遵从你的圣名，求你在今天得着你自己应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
好。使徒行传，我们从第一章的第八节到使徒行传十三章这个地方，从地理的方面，我们看到圣灵上帝是怎么样将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带到犹太全地，去到撒玛利亚，以及现在要借着这两位宣教士，尤其是保罗，要使福音之火一直蔓延到地极去。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将看到经文要从彼得正式过渡到扫罗，也就是保罗的身上。神要在余下的使徒行传的这些篇幅当中，他主权的使用保罗作为他自己宣教的重要工具，叫主的道得以传开，叫主的名得以兴旺。那么从教会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看到在最最强烈的逼迫之后，我们的神竟然使宣教复兴。我想请你特别的关注在这里十三章直接的上文，也就是第十二章。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上次所分享的，我们的中心在告诉我们说，神要让我们看到即使在最最强烈的逼迫当中，我们的神始终以与教会同在的这种护理的方式来兴旺他的正道。神有没有离开他的教会呢？没有，神一直没有离开他的教会。各位，我想请你留意在耶路撒冷教会发生的一切逼迫，雅各的死去，彼得的被抓，门徒们的这种聚集起来的这个教会，他们为彼得的这些的祷告，所有进行的事情，到后来希律的死亡以及主道的兴旺，都被两位即将被差派的宣教士看在眼中。我想请问你，当扫罗、当巴拿巴他们在耶路撒冷看到耶路撒冷所发生的这一切的时候，看到这一切会对他们有什么鼓励呢？他们经历了耶路撒冷教会所有发生的一切，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或者是当他们来思想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对他们接下来要进行的工作，或者报告给教会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个人会有什么的反思呢？什么样的反思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耶路撒冷第一次遭受逼迫的时候，然后圣经说什么？那些人随走随传，然后有些人去到哪里？安提阿，向希腊人传福音。结果呢，安提阿的教会就怎么样？被建立起来。之后在彼得解释哥尼流全家归信的这个事情，我们看到他们虽然耶路撒冷教会的人都很认同，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人，他们进一步的在宣教的事上做一些什么呢？有没有呢？彼得跟他们说这个哥尼流家里面的这个事情，他们原来是不认同的，对不对？因为你居然怎么可以向外邦人在那里宣讲福音。然后彼得在那里宣讲之后，然后分享了之后，解释了之后，然后他们都很认同。但是你却看到在接下来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宣教的事情当中并没有做什么实际的这种的动静，没有做什么。各位，是不是这一项叫万国因他的后裔得福的这个目标就不能实现了呢？耶路撒冷教会不做这个事情，然后这个目标就不能够成就了呢？不是这样，圣经反而告诉我们，圣灵神正借着一个年轻的外邦的安提阿教会，然后要行做这些很重要的事情。安提阿教会要领受一个使命，除了对内要做牧养治理的工作， 他们对外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宣教，对，做着宣教的这种侍奉，这是对耶稣基督所颁布大使命的一种很重要的积极的响应。所以你在这里就看到，在前一次我们讲安提阿教会的建立，我想请你留意到这个安提阿教会他现在要承担的这个在整个宣教的事工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主题就是安提阿教会宣教士的差派跟侍奉。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我们来看安提阿教会宣教士被差派，或者安提阿教会差派宣教士。第二，我们看这些安提阿教会差派的宣教士做着实际的这种侍奉。我们要从这两方面来学习，好像我们小的教会应当有宣教的使命和侍奉。第一个，我想请你留意安提阿教会宣教士的差派跟侍奉。第一个就是宣教士被差派。我们在第一章这十三章的第一节这里开始，圣经怎么说呢？他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跟疯疯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然后他们在一起祷告，然后圣灵临到他们，要差遣他们。请留意第一个，就是被差的时候教会的状况，教会的近况。路加在第一节这个地方详细的列出了一份安提阿教会牧者的清单，对不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五位牧者在带领着整个安提阿的教会。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了他们在治理方面，在牧养方面是很健全的。复数的牧者，不是两位，不是三位，不是四位，五位，你知道吗？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健全的这个治理架构，有很健全的这个牧养的这种结构，这些人他们都可以做教导，在当中做着教导的侍奉。那么在这个地方，先知是一种普遍性的表达，表明他们做话语方面的劝勉性的这种侍奉，也包括做先知讲道。而在这里所说教师，明显指的就是什么？他们教导和传讲上帝的真理。各位，总而言之，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所有列出清单上面的这些一点名的这些人，他们在传讲上帝话语的方面都是大有恩赐，是大有恩赐的这些的传道人。不只是这样，各位，你有没有留意到在这里这个教牧团队，其实如果你仔细去思想，你会发现它是突破了民族的界限。在之前我们讲安提阿教会的组成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安提阿教会它是一个在外邦的一个教会，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人组成，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有其他的各个民族的这些人。你在这个教牧团队里面就可以发现这一点，犹太人谁？巴拿巴、扫罗、马涅，对不对？有非洲人，然后谁？
路球、
西面。有人说这个就是古利奈的西门，还有什么路球，这些都是北非。所以这个西面，在这里圣经说是称为尼杰的西面，意思是称呼黑色的或者黑人的这样的一个西面。所以有人说他很可能是古利奈的西门，我们并不知道。那在这里路球，有人说是路加自己，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你在这里知道什么呢？就是在这里知道这些人他们来自北非这个地方，而且有宫廷背景的人，你知道吗？有西律皇宫里面与西律一起长大的，这个是这个分封王西律安提帕，就是跟耶稣说你可不可以行个神迹给我看看，那个你知道吗？他是跟他一起长大的这个马念。还有一个就是有罗马犹太背景的扫罗。所以这所有的这一些的名单，如果你仔细去留意，你就会发现，各位，反映出安提阿教会人群的这种多元化的结构，有犹太人，还有什么？有非洲人，还有什么宫廷背景的人，有罗马背景的人。你就看到整个安提阿的教会里面，它的这种人群的结构其实是很多元的，各色人都有。 而且注意，在这里我们应当留意到的是，在整个教会的这个境况里面，被差遣之前，我们看到整个教会的这个状况里面，这些人是很合一的，不只是这些传道很合一，整个教会很合一。在这里圣经说什么呢？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留意在这里，侍奉这个词是指着祭司公开的这种敬拜。换句话来说，他们虽然有很多的不一样，文化背景很多元，但他们跟整个教会在敬拜当中一起相爱，以进食祷告彼此联络。而整个教会在这些先知教师的带领下面，他们一起怎么样做祷告，公开的读经，唱诗赞美，解释传讲神的话，用神的道去劝勉人。所以这是在这里侍奉这个词让我们看到的这个公开的这个敬拜的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就想，作为一间教会，有这几样是不是就该知足了呢？你看，有什么？有牧者，对不对？而且恩赐有突出，对吧？有会众，而且这些会众生命也成长，是不是就该满足了呢？我们相信没有，反而他们正在为某一些东西进食祷告来渴求神。也许他们正是为教会接下来应该整体做什么的这些事情来寻求神的指引。所以我们看到后边，上帝圣灵上帝就怎么样指引他们说，好，现在怎么样，要把这几个人分别出来，然后去做我呼召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可能在渴求一些整个教会方向性的使命方面的一些的事情。第二个，让我们留意在被差遣的时候圣灵的指示。在第二节这个地方，圣经说，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招他们所做的工作。也许这里圣灵说的这个事情是借着一位先知教师的口而清楚地表达出来，但路加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是怎么样知道的。但是当我们应当留意的是什么，就是今天圣灵的指示会不会像这样的领导呢？会不会像突然之间的，然后有一个人说，哎，圣灵跟我说了，会不会呢？不，当圣经全背之后，当整本圣经66卷全背之后，写成之后，各位，所有圣灵的指示在哪里找到？在圣经。离开了圣经，圣灵没有新的启示。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到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反对那些说上帝跟我说了，然后所说的那些可能根本跟圣经是怎么样背道而驰的。各位，我想请你留意，圣灵说这是启示。那么尽管当时他们已经作为教会的牧者在带领教会，现在借着教会有了一个新的侍奉呼召领到他们，后面我们知道这个呼召很清楚的就是要他们去干嘛？去宣教。圣灵说把这几个人分别出来去做什么？去做宣教的工作。我们从后边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所以这两个人是受教会的差派走出去，去实践耶稣基督颁布的大使命。这个在做的，他们在做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我想在这里插入的讲讲说，当我们在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就是什么？我们认为宣教就是传福音，我们可能认为说传福音就是宣教。但是各位，你知道这是不一样的，宣教跟传福音他们有关联，但是又不一样。我们在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所颁布的大使命的时候，他不只是在告诉我们传福音而已。传福音是我们把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个救恩的工作，然后用言语的这种方式来怎么样陈述给人，或者是分享给人，报告给人。但当我们在讲到宣教的时候，请留意，它是指包括传福音在里面的整个活动。它包括了什么？就是我们借着传讲福音，领人做门徒，建立教会，这个是宣教的整个工程。所以如果我们去思想马太福音28章，耶稣不只是告诉我们说你们去传福音而已，不，耶稣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不只是这样，圣经还说什么？
凡我所奉，
凡我所教导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什么？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谁给他们施洗？我们学过洗礼是谁给谁的命令？是上帝给教会的命令。谁来监督这些做门徒的人的生活？是教会，你理解吗？所以宣教所做的这个事情是借着传福音使人做门徒，然后建立教会的整个工程。因此如果我们把传福音跟宣教等同在一起，你知道我们会忽略很多的这些的东西。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从后边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知道，圣灵现在呼召他们要起来的就是做这个工作，传福音使人做门徒，然后呢在当地建立教会。你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保罗、巴拿巴接下来要进行的事情。各位请留意，在接下来我们看看被拆的时候教会有什么样的回应跟行动呢？我们来看第三个小点，教会的行动。首先我们看到教会顺服圣灵的指示，教会顺服圣灵的指示。他们没有说，哎呀，我们把自己教会的牧养做好就够了，不必要再做我们自己教会之外的事情了，太忙了，我们只有五个传道人，哪里还分配得了其他的地方，分配不了，有没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见？没有，他们没有这样。而且你如果仔细思想，你就会看到保罗的这个巴拿巴和扫罗，他们的名字是在整个清单里面摆在很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巴拿巴，他是被摆在哪里？摆在第一个位置。这显明了什么？这显明了他们在安提阿教会侍奉当中的核心的位置，是教会最有恩赐的传道人之一。教会没有吝啬不给他们出去，反而呢他们愿意将最有恩赐的传道人给差派出去宣教，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你知道这像我们的神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各位你看到他们顺服圣灵的指引。不只是这样，教会仍然怎么样？禁食祷告。他们在领受了圣灵的指示之后，他们仍然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试验这是否是清清楚楚来自于神，他们要清清楚楚地知道上帝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呢他们要把对饮食的注意力暂时的移开，单单的让自己关注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看到不仅是保罗巴拿巴、扫罗巴拿巴要装备好，安提阿的整个教会要借着祷告来装备好自己。所以你看到现在整个教会他们在一起进食祷告来做着这个事情之后呢，各位请留意，教会就为他们两个人安守祝福。所以我们可能还没有见过这个事情，就是手安着这两个人的头上，然后怎么样，然后圣经说就打发他们出去。这个安守是不是要给予他们一种什么魔力？
不是，
那是要做什么？圣灵已经讲了要把他们怎么样分别出来。所以安守要有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把他们从会众的中间特别的分别出来，要单单的做着上帝呼召的这个事情。所以当教会选立牧师、选立这个执事的时候，我们也要做着这个安守的这个工作。圣灵借着教会说话，教会呢认出这两个人的呼召，然后就差遣他们出去。各位，教会就差派他们出去，这是我们在接下来看到的。但是我想请你留意在这里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前面圣灵说吩咐教会分派他们出去，对不对？所以一方面来讲，这两个人他们被差遣是谁差遣他们？是谁差遣他们？是教会差遣他们，圣灵叫教会差派他们出去，对不对？但你在第四节的时候你看到圣经怎么说？
他们既被圣灵差遣，
圣灵差遣他们出去。所以你在这里要留意到教会的差派跟圣灵的差派是一个，圣灵的差派是借着教会来进行的，教会的差派就是什么？圣灵在当中的这种动工。 各位，神的工作跟人的工作有一种密切的关系联系。教会祷告，圣灵呼召，教会认出来，教会差派，这同时也是圣灵在差派。所以我们要特别的留意今天教会所做的这个决定，说差派这两个人出去的时候，这是表达圣灵在当中所做的这个意思。而且注意在这里，教会是差派的途径，是教会在差派宣教士。各位，这是很重要的，教会是差派宣教士的很重要的基地。地方教会差派宣教士，神没有跟一个英语培训机构，没有跟公务员培训机构说好差派一个人出去宣教，没有。差派宣教的事的这个合法的机构在哪里？在地方教会。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而且注意到在这里，这个教会是所有的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一起的，不只是这五个传道人。而且留意这个被差的宣教士，他们要受到教会的看顾和监督，他们也要定期的向教会负责并且报告。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什么，当第一次宣教旅程，然后呢他们就回到哪里，回到安提阿，要做报告，聚集会众，然后保罗这些人他们要对整个过程要做一个报告，要向教会宣告说，报告说我们这一圈我们做了哪些事情，然后接受他们的这种监督跟牧养，很重要。我们思想这么多，我想让我们一起留意的几个方面的思想。第一个，我们教会是不是有清楚的使命？我们教会是不是就因为有聚会我们就知足了，我们不需要想太多，包括宣教的事情。从去年的7月3周开始到今年，我们要开始成立教会，我们每一个礼拜周而复始的我们就一起聚会，周间我们也有一些活动，是不是我们就这样就一辈子了呢？我们不再需要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所以当我在思想我们这个教会的名字叫恩约，我们去回到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跟恩约体现的核心的一句话，就是上帝的恩约当中核心的一句话语，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在思想我们教会，我们如果我们以这个名字为我们的名字，那么我们从这个名字当中其实已经体现出来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就应当是做顺从基督的子民，来尊崇他，传扬他。我们应当要做顺从上帝的子民，我们应当要帮助人做顺从上帝的子民。有些人他们可能没有信耶稣，我们要把他们带进教会来，帮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有些人他们已经是神的子民，但是软弱，我们要帮助这些人成为顺从上帝的子民，对吗？我们这些顺从，已经顺从上帝的子民，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更加的尊崇他，而且向人传福音，再一次把人带进我们的教会里面，帮助他们做上帝的子民。各位，如果我们思想这些事情，你知道说不只是我们现在聚聚会就够了，不只是哦礼拜天我跟我的家人来教会我就够了，不只是说哦礼拜天或者周间我们一般人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大家一起有彼此相爱，然后有吃吃饭，然后有交交流，这样就可以了。不，我们不应该只是满足这些。各位，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成了顺从基督的子民，我们也开始遵从他生活，我们还要怎么样？传扬他，我们要传扬基督，我们要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家人，还没有相信的人，我们要传讲这些，我们要跟我们的孩子传扬基督，我们要帮助他们来成为神的子民。这应当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目标，这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会众的目标。我们自己要成为顺从神的子民，我们也要帮助其他人成为顺从神的子民。我们帮助这些人成为神的子民做什么？来遵从神而活。我们遵从神子民活着，我们还要做什么吗？我们要传扬他，我们要继续的传扬他。各位，这是我们的使命吗？我们还有没有在考虑做这些事情？所以你知道在改革中的教会有一种极大的危机，就是什么？我们慢慢的稳定下来，我们就觉得满足了，因为我们有讲道， 而且讲道也按照圣经来讲就够了，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忽略传福音的热忱，我们就开始忽略继续向人传福音。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努力向人传福音，要求人或者呼召人来信耶稣，来到教会，或者是第一次来的人，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努力的跟他们讲福音，但是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对福音的这热忱就开始冷却，我们就开始不讲福音了，甚至我们可能已经好久不讲福音了，福音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一种热忱，我们不觉得这个好像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这是不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呢？所以各位，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而且我想请你留意，教会敬拜服侍主的时候，宣教其实就已经开始。当我们整个教会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来服侍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整个宣教其实就已经开始。如果我们留意到这个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是将人的心给搅动起来，让我们乐意有一颗心愿意神的名在各地被高举。所以有个牧师说，敬拜是点燃了宣教的火焰。如果我们看到敬拜的核心，敬拜的重要，我们是希望其他那些人，神的名也在那些没有相信的那些人的里面被敬拜，神的名也在外邦被高举，神的名也在我们的同事中间被高举，神的名应当在我们那些没有相信的家人身上被高举。但是我们已经不再想这些，我们只是想到我敬拜就可以。我们有没有想到让全地都敬拜神？当我们读诗篇说愿全地都来敬拜神的时候，各位，我们有想到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没有叫很多人来敬拜神，敬拜主叫全地敬拜主不是我们的心思，我们可能只是想着我敬拜主而已。所以如果我们思想这些事情，敬拜这个事情，敬拜要提醒我们在上帝永恒当中计划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宣教工作，神在做着宣教的工作。李文斯顿这个深入非洲30000里的这个人，他讲过一句话很重要的，在这里揭示我们这里要讲的内容，就是什么？他说上帝只有一个儿子，却让他成了宣教士。如果我们敬拜，如果我们真的用心灵跟真理来敬拜，我们就开始明白原来敬拜是什么。敬拜是让更多的人因着耶稣基督而一起看到神的名被尊崇。各位，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点？这就是福音呢。我们的心没有被耶稣基督这位宣教士所夺，我们就与上帝仍然无关。如果今天我们在恩约的改革中进行恩约教会里面，但是我们没有被宣教士这位宣教士耶稣基督所得着，我们就不知道敬拜是什么。敬拜仅仅是唱歌而已吗？敬拜仅仅是做个祷告而已吗？敬拜不是为着耶稣基督而活吗？所以这位宣教士是神所差派的，是他独生的儿子差遣到了我们的中间，做我们的宣教士，来开拓我们的这个荒场，要叫我们这些人开始来敬拜他。所以神的百姓，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也许我们现在我们做不了很多，但是我们可以传福音。也许我们现在做不了很多，但是我们可以祷告，就像安提阿教会他们所做的，他们禁食祷告，然后圣灵要在他们里面成就宣教的工作。祷告是宣教的血脉。各位，我们也许做不了很多，但是我们应当为宣教祷告。我们为我们教会的宣教开始要祷告，我们也为很多来到中国或者去到国外的很多地方的这些宣教士祷告，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实际上你知道，一个教会如果不宣教，一个教会如果不传讲福音不宣教，这个教会很快就会枯竭。我们应当思想这个事情，这是今天改革宗教会里面极大的危机之一。有很多的文章写出来指责改革宗教会当中的一个弊病，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忽略传讲福音，我们忽略宣教，我们忽略把福音带到身边的人。各位，这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出在我们的心，我们没有敬拜主，我们没有渴望全地都敬拜主， 我们只是渴望我自己，我只是看到我自己，我们没有看到全地。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留意第二个，在这里安提阿教会他们的使命，他们的这个做侍奉，宣教士做侍奉。让我们一起来留意到第二个，就是在第四节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你在这里留意到这里地理的动向吗？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这种地理的转动是很重要的。你在这里看到他去到西流基，西流基就是安提阿的一个重要的港口，然后他们再次去到居比路或者是塞浦路斯，就是巴拿巴的家乡，在这个地方有极多的犹太人在那里。然后呢，他们又去到撒拉米这个地方，这个是塞浦路斯或者居比路这个地方重要的海港和商业的中心。然后呢，他们去到哪里？去到帕弗这个地方，帕弗是居比路或者是这个塞浦路斯的首都，罗马政府的这个驻扎的这个地方。如果你思想这些地方，各位，你可以看到两个方面。第一，你看到这些人，他们适应能力很强，他们一直在行动，坐船然后再走，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你有没有看到他们一直在做这些？他们吃得起苦，吃得起苦是很重要的，因为后面我们讲到马可，他不大容易吃得起苦。而且你在这里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策略？他们的策略是他们去的地方总是选在那些很集中的港口或者商业中心城市这个地方。我想也许这是上帝让我们恩约教会选择在小南门这个地方的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发现这个保罗他工作的这个中心都是从城市到农村，因为辐射城市，城市会辐射农村。那他们去到一个个城市，在那里建立教会，然后让着这些来辐射旁边的。然后他们来到第一次宣教旅程的第一站，就是撒拉米这个地方，后来呢去到帕弗这个地方。在这些地方我们要总结，在这里他们主要的侍奉是什么？第一个，他们主要的侍奉首屈一指的就是什么？传讲上帝的圣道，这是他们在整个宣教里面很重要的侍奉。他们宣教的策略，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他们宣教主要的工作就是传讲圣道，传讲基督的福音，并且借着传讲圣道使人做门徒，建立他的教会。我希望你注意到，各位，他们有没有做文艺布道啊？带着一帮舞蹈队，然后小品相声，然后走一圈，然后先来几个，然后让大家把人吸引过来，有没有？没有。他们在传讲主的圣道，直接的。他们有没有在这里做演唱会？我是小草，我是什么，然后来吧，我们那个渲染某种情感，有没有？没有。他们没有。他们有没有做戏剧专场？没有。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也没有做医治大会。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在做的就是去到一个地方，先是去到会堂，然后他们去的做的什么？就是传圣道，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前几天我们去昭明那里的时候，昭明问我们一个问题，说我们改革中进行，我们是怎么样看待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所关注的很重要的核心，首先不是办学校、做慈善或者是做医院，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教会或者宣教的最最首要关注的不是这些，是什么？虽然这些东西很好，但是教会和宣教首要关注的不是这些，而是传讲神的福音。各位，这是我们首要关注的。我们不是说文化使命不重要，我们不是说办学校、做医院或者做慈善不重要，不，我们是说传讲福音在所有的这些里面是最最重要的，宣教使人做门徒、建立教会，这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可以鼓励一些弟兄姊妹私下去做这个事情，但教会重要的不是做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来看到这些，各位，或许我们也应当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努力。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的教会应当要传福音，而且我们要整体的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说私下传福音，但是其实很多弟兄姊妹都没有传讲福音。或者我们可以考虑，我们一个月的比如说第五周，我们可以有一个下午，我们是可以出去传福音。这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第一，让我们自己越来越明白福音；第二，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应当借着传福音使人做门徒，这是不可更改的一个事情。我们也应当鼓励和实际的支持其他人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说，如果恩悦教会成立，那么在五年之后，我们的意向就是在新区或者在楼角或者在其他地方，我们要开始做一个职堂的工作，职堂一个教会的工作。我鼓励弟兄姐妹能够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我们不是到五年之后我们才做这个事情，你现在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这个事情祷告，就上去预备人，在我们中间兴起一些人，然后做这个工作。也许是杨启，也许是嘉恒，也许是任何一位，你知道，我们要起来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在那里我们借着传讲福音，然后聚集做小组，然后慢慢的成立教会。各位，我们应当来思想这些事情，把这些放在我们的整个计划当中。无论到哪一步，各位，传讲圣道永远都应当是教会和开展宣教工作的重中之重的侍奉。传讲圣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这在今天的圣诞节的这些的表演当中，我们看到一种歪曲，就是什么？他们说这是一次传福音的聚会，但是传讲圣道的这个往往被怎么样？被颠倒。所以到后来，讲道的时间、传讲的时间越来越被忽略，越来越被淡化，而表演的时间越来越被强调出来。这是忽略，这是本末倒置。第二，我想请你留意，在这个地方他们主要的侍奉不只传讲圣道，这是重中之重，而且你在这里还留意到一个小点，是我们应当留意到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就是什么？门徒训练。你在哪里可以看到？你在哪里可以看到？你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一点？你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一点？第几节？第几节？第几节？对，你有没有在这里发现有一个帮手在那里？这个帮手叫约翰，其实是谁？就是马可嘛，其实就是马可嘛。你在这里看到马可是与巴拿巴和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随行的，圣经没有提到很多了，但是我们把所有的这些经文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发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应当要鼓励更多的乐意侍奉的人起来，一起来做这些事情。这一些人也应当要领受到学习侍奉的机会。所以保罗巴拿巴也给了马可约翰一个侍奉的机会，可以跟他们一起同行，然后去做宣教的这个事情。一方面领袖要给予这些人训练的机会，另一方面，这些人起来的人应当要谦卑，而且甘于做助手吃苦。我们刚刚已经提到马可吃不了苦，后来就怎么样，逃跑了。所以后来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后面接下来的时候，就引发了什么？引发了很大的这个争吵，同工之间的争吵。为什么？就为马可。如果我们在这里撇开这一些来说，仍然包括巴拿巴也好，包括保罗也好，他们都很看重门徒训练这个事情。所以虽然后来他们分开，当然他们最后和好了啊，但虽然分开，你看到保罗他也不是一个人说好你不跟我去那我就一个人走了，没有，他也是拣选了希拉跟他同行，巴拿巴也拣选了另外一个人跟他同行，他总是带门徒。我们不要忽略今天我们教会在进行的这些事情，我们两个两个出去或者两三个人出去的时候，其实人都在观察彼此学习。我们也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积极的去鼓励一些人起来侍奉， 积极的培养一些人起来侍奉，这是很重要。所以不管怎么样，培养年轻的一代作为教会宣教侍奉当中不可或缺的一步，这是我们应当在这里看到的。所以后来你会看到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马可不会忘记他在第一次跟他们出去的时候，后来他逃跑的这个事情，但是神恩待他，让他后来怎么样，仍然的回转，使他可以成长。后来神借着他写了马可福音，造福了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对不对呢？所以门徒训练让我们再次的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的教会，也提醒你，我们应当要乐意侍奉，要与我们的教会，要与我们的弟兄姊妹积极的配搭，我们一起来做侍奉。有的时候你可能找到我们说，我可不可以做哪些侍奉，有没有哪些侍奉我可以去做的，有没有哪些我可以在当中来做的？我们应当要思想这个事情。各位，你不应该只是说我礼拜天我来教会就可以了，我来坐在这里我听听到就可以了，不够的。你要思想是我可以做哪些侍奉，我可以在当中我可以做哪些。所以当你现在每个礼拜天去操练这么做的时候，后来当神呼召你做去做哪些侍奉的时候，你就可以顺其的来进行。否则怎么做这些呢？怎么开始呢？我们应当要留意到这个事情。第三，我们看到他们的侍奉传讲圣道，门徒训练，而且呢靠主抵制恶人，靠主抵制恶人。第六节，他们经过了全岛，来到了帕弗这个地方，他见到了一些假借着宗教名义混饭吃的人。巴耶稣啊，巴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之子的意思，但是扫罗称他是什么？是不是救赎之子？不是，是撒旦之子。我们来看看这个人的邪恶之处，三个方面。第一，冒充先知，其实是一个巫师，是一个行法术的，行邪术的。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知道独一真上帝，他知道先知的传统，但是他却故意的虚假行骗。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也会看到这一类的人，他们假借基督教或者信仰的名义在教会里面混饭吃。可能这些人是传道人，到处讲道，却是怎么样，坑蒙拐骗，在这里做着很邪恶的那些事情。但有一天我们相信真正的福音，神的护理一定会暴露这些人的邪恶。所以这提醒是什么？这提醒就是千万不要在教会里面做混混，千万不要在教会里面混，神会看得到的。你不要说起来很好听，做着这个好像以基督的名义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神知道我们众人的心，神有一天会把我们暴露出来。第二，我们看到这个人反对使徒，极力的懒人信主，懒主人去怎么样信靠耶稣。第七节，试求保罗作为方伯，方伯的意思就是总督的意思，就是罗马这个某一个省份巡抚的这个官员，一个官员的一个称号，就叫做方伯，其实就是总督了。他想听保罗和巴拿巴传讲上帝的圣道，但是这个人就怎么样出现了。圣经特别的点出了这个人是谁，以驴马，以驴马。这个人拦阻他，用各样的方式怎么样，目的叫方伯不信正道，不要相信保罗，不要相信巴拿巴所传讲的上帝的正道。你看到没有，他的心里面的邪恶。我们也应当进一步的看到撒旦在背后的进一步的这种工作。第三，我们看到这个人歪曲正道，混乱视听。第九节，这里我们看到扫罗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是什么，他的希腊或者罗马名字，其实这是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比如说马可，我们刚刚说的马可，他有还有一个名字就叫约翰，对不对？你看到吗？巴萨巴还有一个名字叫约瑟。他这样的称呼很可能是什么呢，就在这里圣经就是他又名保罗，很可能是跟他接下来要进入在非犹太人当中做侍奉是有关系，因为接下来他要接触的就是外邦人，所以有一个希腊的名字或者是这个罗马的这个名字在他们中间可能是更好。注意，
保罗在这个地方对这个邪恶的这个以驴马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出现？保罗有没有很客气？哎呀，费嫩啦，我叫我不要这样啦。那我们传讲福音，我们有没有妨碍你？你走你的阳光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好不好？啊，我们好好的，好不好？有没有？没有。保罗是怎么做的？保罗是非常的严厉，保罗说话是非常严厉，他把这个以驴马当作魔鬼之子来看待。他怎么说？他说，你这一个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看到没有？保罗一点都不客气，保罗对于这些他显露出来的这种态度。各位，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说保罗是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以驴马，被圣灵充满，圣灵引导他看到这个人的内心是多么的邪恶，被撒旦所影响所占有。所以在今天我们这样一个极其包容性的时代当中，保罗这样的态度应当让我们再次有思想。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一方面我们要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但是对于那些传讲顽固的传讲异端之道的那些人，我们应该仍然包容吗？我们应该仍然客客气气吗？我们仍然应该很显示出我们的一种说很对他们的一种体贴吗？不需要。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的是唯一次交付我们的圣道，竭力的争辩。这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所做的。所以审判直接临到了这个人，他突然眼前变得漆黑，因为他瞎眼。你说会不会在这里保罗也想到自己曾经在大马色路上的光景？你知道以驴马他眼前的漆黑其实暴露了他里面的漆黑，他的里面在上帝面前真实的光景以及将来的光景就是一片漆黑的光景。而在这里另外一个对照是什么？神的道却借着神迹赐予了总督方伯有光明，一个是黑暗，一个是光明。这个方伯怎么样？看见所做的事情，很稀奇主的道。圣经说三个字什么？就信了。这非常的宝贵，这不是那种神迹式的信心，而是上帝借着神迹印证他的圣道，然后这个人就怎么样，在这个里面就信了。这是巴拿巴扫罗在初次宣教旅程当中所结出的第一颗果子，总督方伯事求保罗，他归信了耶稣基督。各位，我们看到果子要不断不断的一颗一颗的解开来，但我们也许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停止，下一次我们要继续的讲下面的部分。但在结束之前，我想请你思想，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现在的工作家庭领域，我们就传讲圣道来为宣教来祷告呢？也许今天让我们一家人离开温州，然后去到这个跨文化的一个地方，去到非洲或者去到哪里，不是很多。叔叔下个礼拜要去那个去那里了，
宣教去。
各位，我们也许并不常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想请你注意的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领域跟别人传讲圣道，跟我们的同事传讲圣道，跟我们的孩子传讲圣道，跟我们的家人传讲圣道，跟那些在我们的身边服务于我们那些人传讲圣道，跟我们那些客户传讲圣道，跟我们那些学生传讲圣道。我们可以抓住这些机会来做这些事情，而且呢，我们也应当为这些事情祷告。也许我们去不了这些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现在我们就祷告，为这些宣教的事情祷告，说上帝啊，求你使用我去做这个事情，或者主啊，求你使用其他人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要把这个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以祷告来参与宣教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年轻的恩约教会，也许我们现在我们还拆败不出宣教士，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过程当中，但是我们可以以祷告来参与其他一些人宣教的工作。今天在云南有一些宣教士，他们去到那些的地方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为他们祷告。那 上帝也纪念我们以祷告参与在他们的侍奉里面。有些人他们直接在大城市里面做宣教的工作，我们以祷告来参与他们，神也纪念我们所做的这些的事情。各位，总之我们也要积极起来，我们要参与在宣教的这个工作里面。而且各位，我们也要为我们教会做宣教的实际的侍奉，我们要祷告。哎，现在我们还做不了什么，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为我们五年之后祷告，为我们的职堂工作祷告，为我们接下来我们开展的小组祷告，为我们礼拜二的窗口的小组祷告。因为这就是我们教会向那些不信的人，以及那些其他的还不明白这个我们圣经所说的这些福音的这些人开放的一个小组。我们可以以祷告来参与这个地方，也许你来不了，但是你可以祷告。所以总之，让我们整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行做这个事情。对我们当中一些人最最积极最最容易做的，就是中午跟我们的孩子们传讲福音。所以如果有弟兄有姐妹，我们中午我们一起，弟兄姊妹可以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然后分享福音，这不是很好吗？这不是实际的参与吗？以现在的开始来参与这种福音的工作吗？所以求神能够祝福我们。所以如果有一些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福音的朋友，你就抓住机会跟他们分享福音，这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容让这样的机会流失呢？所以我们也抓住这样的机会跟其他人分享福音，然后求神能够使用福音叫他们可以归正。所以求神能够祝福，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思想，我们今天其实在宣教事上我们也应当更进一步的做一些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一起来思想关乎宣教的使命，宣教的侍奉。主啊，求你再一次的借着这个打开我们，主啊，使我们的心不只是局限于我们自己，我们整个教会也一样，我们整个人也一样。主啊，我们需要更多的看到，主啊，我们需要的是传扬你，传扬福音，传扬福音使人做门徒，建立教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更加乐意做这些事情。求主在我们之中间来祝福我们，继续的帮助我们余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